华尔街日报星期天报道说，中国由于对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忧加剧，正在加速其核武器的建设。北京认为，美国可能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对付解放军，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凸显了强大的武器库的价值。中国领导人将更强大的核武库视为阻止美国直接卷入大陆与台湾潜在冲突的一种方式。那么，中国加速发展核武器建设对美中军事平衡及台海局势会产生哪些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探讨相关问题。
舒孝煌博士，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的核武努力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但美国对直接参与乌克兰战争的谨慎态度可能强化了北京更加重视发展核武器作为威慑的决定。换句话说，就是说俄罗斯拥有超大的核武库，使美国对直接介入乌克兰战争有所忌惮。评论认为，中国领导人将更强大的核武库视为阻止美国直接卷入台湾潜在冲突的一种方式。那么，中国加速发展核武建设对美中军事平衡及台海局势会产生哪些影响吗？您的观点？
是，其实他这个报道这个部分讲的没有错，就是这个之前其实这个前一阵子中国就被发现在强化他的这个核武建设，包括就是他在内陆在这些这个地方建设这个所谓的这个地下发射井，或者叫发射窖啊，那大概是指同样的意思。那然后呢，也可能会增加它的这个核武弹头的库存，因为像目前相较之下，这个与美国这个大概4-5千枚左右的弹头比起来，那中国的目前的核弹头其实数量大概只有1/10甚至不到，那相形之下是完全是少很多。但是因为其实美中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加剧，但是大概是从之前这个更早以前川普政府时代开始，就是所谓的大国竞争。那所以去年其实习近平他有提过，就是解放军的那个建设朝两个方向，就是一个是那个强化这个就是高水平的战略威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继续强化的联合作战体系。那这两个呢，一就是其实一个呢就是指战略武器或者说是核子武器，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那个作战的那个方式，就是强化它的联合作战能力哦。那这个其实就表示它这两个方向都会进行中。那只是说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局势哈，就是这个俄乌冲突加上这个俄罗斯威胁使用，请注意一件事情哦，它是威胁使用战术核武。那是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北约国家跟这个美国呢，在这个是否介入乌克兰，其实就当然发挥了一些，我相信绝对发挥了一些影响力哈。所以那个北约跟这个美国呢，坚持就是不介入这个乌克兰局，那只是提供武器弹药跟其他的情报战相关的援助。那因为它战术核武可能主要是可以用在像例如说欧洲的那个战场上面，主要是针对可能是北约国家的强大的这种一个优势的这种传统武力哦，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使用这种战术核武可以这个对付这个，如果万一他的传统武力没有办法应付北约攻击的时候呢，可以用来使用。那中共呢，他应该也有这种小型低当量的这种战术核子武器，但是我们一般不是那么了解他中国的发展的情形。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上面只有提到的，那个中国的核武，它的到底虽然说他强调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但是他到底他的这个战略为何，但战略核跟战术核武之间的分歧是什么，他可能会在什么样冲突里面使用，那这个一般这个美方是认为他们不是那么了解，尤其是这个近几年这个美中关系这个紧张之后呢，可能更这方面的这些讨论跟那个意见交换呢更行减少。但是这个我们现在观察到他这个在建设这些新增的这个地下发射井哈，当然有几个意义啦，就是第一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核武就是在美国的所谓的核武铁三角，就是那个核子武力弹，包括这个陆基的这个弹道飞弹，然后包括这个长城的那个战略轰炸机，然后包括这个弹道飞弹潜舰。那其实这个美苏就是这个俄罗斯当然继承了这个苏联的这个战略武力，那在这个核武铁三角方面都发展的比较成熟，但是其实中国大陆这方面其实一直都没有完全完善哦，它目前只有陆基的这个 体系哈比较完整。那这些发射架被认为可能会使用像例如说东风五 A， 就是那个东风五的改良型那种早期的，仍然使用液态燃料了，或者是像东风这个三十一或东风四十一哈，这是最新的这个那个弹道飞弹。那它的射程呢，可能有到14000公里左右，是这个不折不扣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那延长型呢，就是最新的发展型，可能可以还到这个15000公里哈。那从这个那个中国大陆内陆呢，大概达到美国的东岸，然后像纽约啊、华府这些地方是应该是不成问题。那此外呢，中共的这个它的这个战略这个轰炸机呢，一直没有发展成熟。那轰六根本就大概只能够就是出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左右发射巡弋飞弹，然后威胁这个顶多到关岛哦，那个到可能夏威夷能够得到，其实都还不知道。然后它的这个战略飞弹潜舰呢，那个动九四呢，去年这个第那个最新的一艘哈，这个叫长征十八号那个成军，那有谣传是发展这个动九六，但是详细情形怎么样也不知道。而且它的那个战略核潜舰，它其实能够搭载的这个像那个巨浪二、巨浪三，其实射程都不是那么够。所以其实美国为什么那么重视南海的问题哈？当然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整个周边那个东海那个从黄海到东海这边大概都是几乎就算是大陆棚，都比较不是深海海域，到台湾海峡这边只有南海呢，就是从这个那个海南的三亚湾出来呢，这个就会进入深海，然后它从南海出来呢，大概有三条航道可以进入这个太平洋。那如果说这个航道呢，那个如果抓不到这个中共的这个战略飞弹潜舰的航路的话呢，那它就可以这个长驱直入进入太平洋，那威胁美国的本土。但它当然现在数量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其实南海的很多的议题，好像包括这个反潜，这个美国的这个调查船，然后这个驱逐舰在这边巡弋，然后包括这个反潜巡逻机在这边巡逻，还有包括像在这个巴士海峡这边这个动作，然后中共也加强它的那个反潜巡逻，这个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针对水下战场竞争的这样意味。那这个除此之外，就是它现在陆基的部分是比较成熟的。那陆基它包括这个固定式发射井，然后包括这个机动式的，就是像这个铁路跟这个公路这个车辆机动。那这个铁路跟公路车辆机动其实都有一些这个，虽然它可以躲藏，但它毕竟速度没有像这个轰炸机或者是潜舰那么快，或隐藏那么好。然后它毕竟如果说你万一经过这个人口就稠密设施等等的话，那也可能反而会引起攻击哈。那尤其是美国在这个精准打击能力方面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其实美国那个早年他这个本来也要发展这种铁路跟公路机的，后来他都放弃了，都使用这个陆上发射架。那这个中国他这个这些发射井跟发射架呢，他也不一定全部都会部署飞弹，因为有一些这个分析认为哈，华文圈的这个有一些专家认为说，他们这些有可能发射井哈，可能会用来当作是诱饵，因为一方面就是它在这个是中国大陆的那个内陆这个沙漠地区是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那它那个一方你部署在这个地方，你万一遭到敌攻击的时候，它其实不会影响到这个人口这个稠密区，或者是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军事部署的这个呢重要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呢，它那个如果它这边是诱饵，就是假的这个飞弹发射架呢，那或许也会吸引这个美国的飞弹呢进行攻击，那消耗它的这个弹药。当然这些目前都是西方的观察，但实际上的情况这当然仍然要持续的那个关注。
纽约时报周二报道称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日本认识到它必须加强自己的威慑力量，而不仅仅是依赖其美国同盟。日本周边的威胁无处不在，日本开始摆脱二战以来一直奉行的这个和平主义的束缚，布达佩斯备忘录的失败可能会推动韩国、台湾寻求自己的核威慑力量，你的看法？
我觉得但核子核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一些讨论，但是我觉得其实在东亚国家，尤其像日本跟这个在台湾哈，这些其实政治敏感度都很高啊。那我觉得可能仅止于讨论，但是实际的这个部署的可行性其实并不太大，那个尤其是这种小型区域国家，那这个或许美国会说我愿意提供你这核子或者是这个飞弹弹道飞弹防御的保护伞，但是换取不发展这些这个武力，但是某种程度上面呢，可能在让这些这个周边国家哈，这个第一岛链国家 获取某种程度的传统能力的远程打击，包括可能是公路或者是远程的弓箭力量，然后以秦坚贞的方式支援。因为远程这个打击，这个在这个两三百公里就是地平线，这种打击其实难度都非常高哈，尤其你要打那个以传统武力的话，就必须要非常精准。那这个提供一些秦坚贞的支援，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可能比较会做得到的。因为对日本来说，它虽然这个非战宪法或许会有些调整，但是那个要步入核武，我觉得毕竟这可能超过某一个门槛，而且那相较之下，这个东亚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个核能力都不可能达到那么大的地步，而且中国大陆腹地也那么大，它的核武是可以隐藏的。那周边这些国家呢，区域都比较小，那核武是显然不能隐藏，然后也你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核武打击的时候呢，其实对手是有这个充分的这个完全的这样打击能力，那甚至当然更包括台湾在内，因为现在一方面我们这个台湾目前的这个政府是那个政策是不使用核能，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使用这个核武的，我想这种那个难度，因为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要发展核武的历史，但是后来这个被美方限制住，那所以这个其实我相信这个政治敏感度其实也都非常高。那一方面这个核弹头是一回事情，这个政治敏感度我们先撇开不谈，核弹头技术也很难，然后投射的能力呢？也是一大问题，这个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包括你这个用什么样的载具去发射它，然后你如何隐藏它，确保你的核核组的这个可信性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重大的议题。所以我认为说，其实东亚国家这个可能仅止于讨论，应该是发展的可能性应该不是那么大。但是而且这个也牵涉到，就是国际间对于这个核扩散其实是有这个非常反感的。但是你具备某种程度的传统这传统武力的长程打击能力呢，我觉得应该是会具备的。
那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呢，台湾军方周二就是4月12号首次发布民防手册，在战争情景中呢为公民提供生存指导，重点关注台湾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压力。对于俄乌战争以及台湾的处境，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俄乌大战其实是给一个台湾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一个我们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这个，但是仍然是血淋淋的教训，那个告诉我们战争其实离我们其实不远哦。所以其实像我们过去这个，尤其是在那个冷战结束后，我们很多的这种民防演练，大部分集中在这个非传统安全，就是所谓复合灾害或者是天灾的应变。那主要是从军方对于这个民间实施应援哈。那这个可是你战争可能会反过来，所以目前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做法，开始的确也在做一些调整，包括像教招这个贴近实战，然后包括这个在那个民间的一些这个民防演习里面呢，首度加入这种战灾的这种演练，就是你这时候你可能民间的这个团体反过来要支援这个军方，那包括像这个提供这个全民防卫的这个这样的手册哈，那个提供那个老百姓，因为我们平常可能都是在应付这个所谓的非传统安全，可是你战争所造成的灾害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情况，那这个国内要怎么做，那种平常要怎么样子避灾，然后你万一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你要如何自救，然后如何协助他人等等啊，这些其实我是觉得像这个做这样的相关准备哈，绝对是有帮助的。
好的，谢谢你，舒向芳博士。
是。
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向芳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